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总是非常的期待跟我的朋友在云彩飞扬相会，我是白云，在这问候您平安。我常常非常的感恩的就是让我能够认识一些人，当我认识一些人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眼界被打开来了。而当一个人不只是你只是知道他做什么，他姓什么名什么，他喜好什么，或者只是他的家庭背景而已，当你能够知道他生命里头的历程，生命里面的故事，或者生命里面的内涵的时候，你会发觉你自己生命的深度也被在这个时候建造了。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每一回我们就是借着一个真实感人的生命故事，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而也来想想我们自己的生命。我相信生命是可以祝福生命的，我相信生命可以带给生命里头一个极大的鼓励跟帮助。在今天节目当中，白云为你邀请到的特别来宾王慧玲姐妹，其实我跟她认识有几年了，可是中间好像都隔断，我们没有再见面。当我今天再见到她的时候，依然是一头的长发披肩，依然是不施脂粉，还是那么的眉清目秀。那当时认识慧玲的时候，我还记得她是在新希望工作坊担任会计的工作，那她告诉我说后来她也担任了场务，那么之后呢，因为成立了美丽谷餐厅，那么她又到这个餐厅担任经理。哇，我真是觉得她一路走下来啊，不但会计，也是在管理这个层面。如果听众朋友您了解新希望工作坊或者知道美丽谷餐厅的话，你会知道这是特别为更生人而设立的机构，为更生人他们能够自立，能够在这个社会上也能够服务大众而成立的餐厅。那么这位慧玲姐妹为什么会在这儿工作呢？并且从开创啊，她就参与工作了将近有四年多。慧玲自己有她一段的生命故事，我们就在一段音乐之后让慧玲来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慧玲，非常的欢迎你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
白云好，各位听众大家平安。
是慧玲，我觉得好几年没见了啊，今天看到你觉得时间好像并没有过去，你依然是那个样子。
感谢神。
年轻。是，那慧玲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哈，你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我叫王慧玲。那我想今天会有这样的机会，应该是我以前是吸过十几年的毒，然后感谢神救了我，让我能够有借着这样受神的救恩能够来跟大家分享。
是，我想慧玲一开始就是开门见山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为什么她会来到这个节目当中。你刚刚说你吸了十几年的毒，
对，
所以那个时候是你几岁到几岁的时间？
28岁。
28岁你开始吸毒？
对，一直到40岁出狱之后。
是是。 那慧玲，我觉得一个人会吸毒绝对不是突然的啊。那尤其当我们邀请一些人来做见证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多是男性啊，他们吸毒。可是对我们来讲，姐妹，我们常常比较没有机会啊，去接触到。那您是怎么开始这样的一个吸毒？或者说，我想从你的背景开始好吗？
好，我因为17岁早婚，然后生子，然后婚后的第6年，因为我先生有外遇，我离婚了。离婚以后呢，两个儿子归我先生所有。那因为我一下子受不了失去两个孩子的痛苦，我就开始酗酒。酗酒的当中，我去接触到毒品。
是，慧玲，你刚刚说是因为先生有外遇，所以你们离婚。那个离婚是你提出的吗？还是你们在什么状况下协议离婚的？
没有，我还记得，就是在我们离婚的前半年，有一天我先生他跟我约谈，然后那个就是他外遇的那个女生也在场。
哦，
他们跟我讲说，给我两条路走，一条路就是三个人生活在一起，一条路就是离婚。
嗯，
那我很难过的回到我原生家庭，跟我父母商量，我说他们告诉我只有这条路，那我爸妈就先把我接回到家里面，之后他们认为说长痛不如短痛，他们就是我在父母支持下离婚了。那因为我先生他是他们家唯一的一个男孩子，所以呢我的两个儿子就归他们所有。
是，那个时候两个儿子多大？
一个5岁，一个3岁。
所以你也没有办法跟孩子解释清楚啊，然后就这样子离开了这样的一个婚姻的关系。那你之前知道你的丈夫有外遇吗？还是他跟你约谈的时候你才发现说怎么是这样子？
其实这个女孩子呢，就是说在我跟我先生认识之前他们就认识了。那这女孩子那时候告诉我先生说她不能生育，那因为我先生是独生，就是他们家唯一的一个男孩子，另外有3个妹妹，所以我先生呢就是选择了跟我交往，没有跟他在一起。可是就是我们结婚以后呢，这个女孩子呢就是有不断的来找他，他们之间就是一直有那个，直到后来我生了两个儿子以后。所以对我来讲那时候真的是晴天霹雳。
是，
因为我觉得我先生那时候他跟我只相差1岁嘛，那我好不容易期待他当完2年病回来，我想说这样我们一个家庭终于可以完整了。然后我也在他当兵的期间呢自己去创业，开了录影带店，生意又很好，我就觉得说我们将来会很幸福很美满，觉得我们可以过很好的日子。但是我没有想到在他退伍之后大概不到2个月时间吧，他就开始不回来了。不回来以后我就开始去探讨原因，去追究，就经由我另外一个录影带店的合伙人，他偷偷告诉我说他有带那个女孩子去，他说他到台南跟他同居在一起，我才晓得这些事情。所以当时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打击。
是，所以你也在那个时候跟父母商量之后你就决定说我们就是离婚。那对你来讲一定非常舍不得那两个儿子。
对啊，我那时候回到原生家庭我没有办法睡觉，我每天都很痛苦，我没办法睡觉，我就开始酗酒，我每天一定都要喝得烂醉如泥，喝得自己神志不清，然后大闹一场睡着，几乎每天这样。我还记得大概有这样过了1年多的时间，有一天可能我真的醉得很过分，醉得很离谱，是隔天我妈妈告诉我的，说我醉到大闹，闹到我爸爸很痛苦，我爸爸跪在我面前哭着求我不要再闹了。那因为我当时酒醉，我还跟他出言不逊，还跟他大吼大叫，就像隔天我妈妈告诉我说我好难过，其实我很难过，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的错误我怎么可以对我父母这样。可是我真的那时候很痛苦，我没有喝酒我就没办法睡觉。我还记得我经常就是在凌晨4、5点的时候， 我睡不着，我好痛苦，好痛苦，我就想去死。我就去把我姐姐摇醒，跟我姐姐讲：“姐，我求你，你起来陪我讲讲话，我受不了了。”
是，那那个时候，你有回去看孩子吗？你有继续在一个工作上吗？
我离婚回到家，因为我就辍学没有继续读。后来我回到原生家庭的时候，我爸爸说，一个女孩子最少你要读个高中毕业，将来在社会上比较好生存，所以我又回去读补校。那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两个小孩，小的已经去上幼稚园小班，大的读大班，两个相差两岁。那他们不让我看小孩，
夫家不让你看孩子，
让我看。那时候他们住在信义路四段那个玫瑰大厦里面，住十楼。我每天就是在楼下等他们两个娃娃车送他们回来，然后我看看他们，抱抱他们，带他们去吃点东西，然后就赶去学校上课。大概这样，大概过了有不到两个月时间嘛，一个多月。有一天我一样到楼下看他们的时候，我两个儿子看到我好害怕，躲得远远的。我那时候心里想，怎么了？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我跑过去问他们怎么了，他们跟我讲：“妈妈，你以后不要再来了。”我说：“怎么了？”他说：“因为昨天那爸爸看到我来找他们，回去他们两个被痛打一顿。从那天开始以后，我不敢再去看他们。可是我真的很痛苦，因为我一直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我很想念他们。他们不让我看他们。”
是，我想我们可以体会到慧玲那个时候的难过，还有苦闷，还有种种的那个不为人知的痛苦。那你刚刚说，在这种痛苦中，你没有办法睡觉，所以你开始喝酒。所以那个时候，这样的一个酗酒的习惯就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了。那你可以描述一下，那那一段时间你怎么样继续下去呢？这样的日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我想这个不是一年，也不是两年，那个继续是怎么样？
我大概喝了差不多五年的酒。那个时候，因为我也觉得说我自己很残忍，那我的亲人都很担心我，所以后来我就决定搬到外面去住，然后我就开始在外面自己又做成衣，就住在外面，然后就是跟一些朋友就是每天喝的烂醉如泥，然后回去睡觉，然后白天就在工作里面，晚上就这样喝酒睡觉。直到民国75年那时候，刚好卡拉 OK 流行，我的朋友就跟我讲说：“慧玲，你这么爱喝酒，你干脆自己开一间卡拉 OK 店，一方面可以喝酒，可以赚钱。因为那时候我做成衣的时候经营的不是非常好，所以我想说，哎，这个他们出这样的主意还蛮不错的。于是我就在松江路那边开了一家卡拉 OK 店，那时候店小小的，大概40平啊。”后来就是因为他是在住宅区里面，会吵到邻居，待一年多，但是生意都还蛮不错的。然后朋友也看我生意都还蛮不错，就又找我合伙说做一家大一点的。我们就迁到忠孝东路那边，开了一间比较大一点的店。也因为到那边那时候刚好安非他命流行，那因为我在那个酗酒的里面，又在那个工作的里面，我想提神，想解酒。所以我就很大量的开始吸食安非他命，然后那个时候的安非他命呢，它只是禁药。我店里面也有一些就是客人是从事警察的，他们到我店里面呢，也有时候看我在吸这些东西，他们也会跟着我使用这些东西。但是因为它是禁药的关系，所以大概只会抓贩卖的，对我们这些吸食的不会就是说有那个就是会限制我们或怎样。
所以当它是一个禁药，它还不算是毒品，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对，那个时候它还不是毒品。
嗯，
直到79年十月才立法麻醉药品条例成立。
是，所以你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你就有人给你，你就开始也是吸食。那那个时候吸食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吗？还是你为什么会要吸食这个东西？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吸了哈哈可以让我忘记烦恼，
嗯，
那我觉得过去的痛苦都不见了。然后因为我在那个酗酒的里面，在那个工作的里面，我需要提神，需要解酒，它可以让我吸了以后可以酒很快的退掉，马上清醒，又可以让我可以不用睡眠这样子，所以我就很大量的在一直在吸，每次一吸下去大概就是三五天都不睡觉。
那你有没有自己警觉到说，诶，这会不会有问题啊？有没有什么不对劲？你那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警觉？
其实是有，我开始就是会产生一些幻听幻觉，会看到一些黑影。那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害怕，我就会睡个几天，后来也慢慢的可能整个精神上受到那个毒品的侵蚀啊，自己也就慢慢比较麻痹，诶，就习以为常，也不当一回事。不然本来刚开始我只要说，诶，一觉得自己身体不对劲的时候我就不敢用，我会停几天这样子。
你有没有觉得这更可怕？就是你对他好像比较已经不是那么有防卫心，你觉得好像吸吸也没什么，那我有时候又可以不吸，那我好像自己也在那个地方在注意哈。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你刚刚有提到说到79年这个东西已经变成了一个
毒品
立法了。那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当他这个立法的时候，
有开始警觉到警察会抓我，
是，
我想他都一样会怕被关，所以我就开始很害怕，我就开始觉得说我不可以再使用这东西了。可是因为我已经大量使用了三年，我一下子要戒我戒不掉。直到81年11月10号我第一次被警察抓，我还记得哦，那天我被抓，我需要钱交保，我不敢打电话回家，我打电话给我三妹，因为我怕我爸妈知道他们会很难过，所以我就求我三妹说，你不要跟家里讲，但是拜托你来跟我交保。因为那个时候我家人还不知道我在吸毒，直到我那一次被抓。可是因为我三妹觉得事情很严重，因为我们家从来没有人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她虽然口头上答应我了不给爸妈知道，可是我记得我从那个交保出来的时候，我走出来，我妹妹看到我，她不晓得要跟我讲什么。后来我看她脸转向楼梯的一边，我看到我的妈妈坐在那边。
是，
那时候我很难过，我觉得我让我爸妈很丢脸。我跑过去，我跪在我妈妈面前，我跟她讲，妈，我错了，我以后不会再吸了，我不会去用了，就这样回家。可是我受不了那个毒品的诱惑，我虽然这样跟我妈妈承诺，虽然这样跟她道歉，可是当天晚上我又跑出去了，我又跑出去了，又跟着那群吸毒朋友在一起。那因为一直大量使用毒品，我只在乎的就是只有钱跟毒品，我也没办法工作，因为在毒品的捆绑中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做事，所以我就开始也变得缺钱。原来我自己都还有工作，不是因为一直受到毒品的侵蚀。我从81年开始，就那一次被抓以后，我一直都没有工作。为了钱，我不惜的伤害我的家人。刚开始的时候我用骗的，骗不到我用偷的，偷不到我还记得我曾经拿刀砍自己手，威胁我的妈妈给我钱。
那个时候你住在家里？
对，因为后来我没有开店以后，我又没有工作，
你也没有生活的收入来源。
对，
是，
所以我就又开始回去跟我的父母住在一起。
嗯，那爸爸妈妈看到你这样子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来反应？或者他们，我相信他们也想办法想要帮助你，对不对？
因为我妈妈一直都是就是一直在拜拜的人，所以她为了我，她就到处庙里面去拜拜，去求神。 我记得每次拿回来给我穿的那个衣服就是盖一个印章，然后甚至那时候我的外婆还在，他就借着说要我回去照顾我外婆，把我送回乡下，但是不到一个多月我又忍不住又跑回来。我记得在那个里面真的不知道多少次，我的爸爸妈妈痛哭流涕跟我讲，我慧玲，我求你不要再用了，求求你不要再用了。我也哭着回应他们，我说爸妈，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想不要用，但是我做不到，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从81年11月4号开始，我大概被警察抓过十几次，然后也入狱四次。
是，我想慧玲人生中的痛苦莫过于如此，你无能为力，你知道那个不好，你不想要，你也知道那会伤害家人伤害你自己，可是你好像就是没有办法。
对，
那那个入狱出狱对你来说它造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有没有影响，或者有没有什么样子一个正向或负向的一个后果呢？
其实我想每一个人怕被关，尤其没被关过，一想到那个被关，那其实真的被关是对我来讲我是很害怕的一件事，所以我每次一被抓进去我就发誓我出来我绝对不要再用，我都在里面，我要出狱前我都发誓我绝对不会用，绝对不会用，因为我觉得在里面关真的好痛苦。但是真的出来不到两个月时间，我就得我去吸毒。
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白云跟慧玲在谈，慧玲告诉白云一件事情，她说身毒戒了，可是心毒戒不了，是那个心毒一直把你捆绑着。
对，
我刚才有听到你说了一个民国89年，好像这一年对你来说是一个特别，因为你说是从民国76年到89年，这是你吸毒的一段期间。
对，
那89年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其实应该说起来是感谢神了，他88年8月25号那是我最后一次入狱的第一天，大概入狱的第一天还第二天，我在监狱里面遇到我妈妈，她是新店行道会一位义工妈妈，她就是在监狱里面传福音。那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很惨哦，因为我刚有说过我为了钱要吸毒，我不惜伤害我的家人。那时候我的姐妹看到我，大家就看到我回家就有一个动作，就是赶快把钱包藏好，然后睡觉的时候赶快把钱藏在枕头底下，话都不跟我讲，他们都不理我。只有我的爸爸看到我，他会告诉我，他说慧玲，我生了你我就对你有责任，我求你赶快改，你不改怎么办，以后你再被抓我们老了死了没有人去看你怎么办，你不要指望你的姐妹他们会去看你，你要赶快改。说真的我很想为我爸爸改，我很想为我妈妈改，我也很想为我两个儿子改，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我改不掉，我做不到。感谢上帝哦，应该是想那时候是我的尽头吧，人的尽头神的开头。我那时候真的除了我爸爸会跟我讲话以外，甚至连我妈妈都已经对我失望到不愿意理我了。上帝让我在监狱里面遇到我妈妈，我还记得那时候很惨哦，我被抓到身上一毛钱都没有，我好害怕，我想说我要用一张卫生纸我都没有办法买怎么办，所以我一直在那边哭。但是我妈妈她都知道我们这一群人都吸毒的，其实吸毒人都是很惹人讨厌的、哦、可以说跟过街老鼠一样的人喊打，但是我没有想到一个这么伟大的人，他听到我跟他讲我的过去，听到我跟他讲我如何伤害我家人，他非但没有唾弃我，他还告诉我，慧玲，如果你想戒毒，你出狱以后你可以来找我，我可以帮助你。然后他还为我祷告，我真的好感动，因为 因为在那段吸毒的日子里面，让我感觉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爱我，这样对我好。
是，我们看见一位温妈妈出现在慧玲的生命中，好像让慧玲看到了一线曙光。那么这个生命故事是怎么样继续呢？我们来一段音乐之后，再来继续听听王慧玲的生命故事。
恩典何等甘甜，我醉
节目，我们非常谢谢王慧玲姐妹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她那么真实而又让我们感动的生命故事。那么慧玲刚才提到说她吸毒有12年啊，那么在监狱那一年呢她又被抓了，那是在民国88年的时候。那有一位温妈妈出现了，她不但没有唾弃这样的吸毒的人，她反而安慰你们并且接纳你们，也为你们祷告啊。那慧玲，你可不可以更详细的来跟我们再一次介绍这位温妈妈，她是从哪里来？那她为什么会在监狱里边出现？
她是新店行道会一位在监狱里面传福音的义工妈妈，然后她也在晨曦会，大家知道晨曦会就是帮助戒毒的机构里面，一直在10多年前开始，她就到里面去关怀吸毒者。那我还记得那一天他来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对我来讲真的是一道曙光。因为我觉得我在最走投无路的时候，根本所有人都讨厌我，都不愿意理我，不愿意跟我讲话，包括我的亲人。结果会有一位这样的妈妈来，过来安慰我，鼓励我，陪着我哭，陪着我祷告。 当时让我非常的感动。
是，那那一次你入狱，那次要多少时间？服刑的时间有多长？
总共一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嗯，
那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很感恩，因为我觉得神其实都为我预备好了。他不只让我在监狱里面遇到文妈妈，其实我就是我刚刚有提到我有两个孩子，那因为我的父母呢认为说将来姐妹不理我了，我还有两个儿子可以靠，所以呢他们一直在两个孩子面前替我保持良好形象，他们一直没有把我吸毒把我入狱的事告诉我两个儿子。
那这两个孩子是后来又有机会去到你的娘家吗？因为我记得在之前慧玲告诉我们说你夫家的人甚至不让你来看那两个孩子。
那个时候我大儿子刚好大学毕业了，那他想再继续读研究所，但是他的爸爸认为说今天我培养你到大学毕业了，你应该独立，你应该先去当兵，当完兵以后回来，然后你要读书，你再自己去靠自己的能力。可是我儿子因为考上了，他很想读，他就跑来跟他的外婆外公，就是我的父母讲他想读书，所以呢我的爸爸妈妈呢又把他接回家里来，然后呢供应他读书，给他学费零用钱。
是，
同时呢就在那个时候，因为我还是在吸毒的当中，就会有很多法院的通告寄到我家里来。虽然我人在监狱里面，可是经常还是会有一些法院的通告寄过来。
所以慧玲，对不起，我真的想问一下哦，当你在吸毒的这段时间，孩子们其实也是有后来有来来往往，也会到外婆家来，所以后来他们，你说大儿子就住到外公外婆家，所以你们是住在一起了。那个时候过程中有一段时间是住在一起的。
其实是在我们大概离婚没有多久之后，应该离婚后三年吧，因为我先生他都自己一直在外面，就是跟一些女性在交往什么的，那两个孩子大概都是他爷爷在带，那他爷爷觉得对他们两个有时候觉得心有余力不足，觉得照顾不来，
是
那个时候就已经把他们两个送到我们家
哦，哎，
曾经送到我们家一段时间，
还是需要妈妈。
但是很遗憾的就是他们到我们家我没多久我就去开始就是酗酒吸毒。
是，
所以我一直觉得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一直我没有陪着我儿子好好成长。当有这个机会我还是没有去好好的照顾他们。
是，
那我觉得一直对他们很愧对。
嗯，
那时候我大儿子又来到我父母的家中，我爸爸就很怕让他发现说他们骗他，因为之前我只要入狱，他们甚至骗他说我到大陆去工作，
是
要一段时间才会回来，
就是不让孩子知道原来妈妈是这样的情形。
对，
对，保护你的形象，也保护两个孩子。
对，
对，
然后可是因为我爸爸又害怕将来我的儿子会怪他，因为那时候他们也没有确定说我一定会改啊。后来他们也想一想说，哎，不一定可以借着我儿子可以帮助我戒毒，也不一定。所以呢就有一天我爸爸他就告诉我儿子说我所有吸毒的经过，然后他们两个就抱头痛哭，哭了两个多小时。然后我在监狱里面接到我儿子寄给我的一封信，我永远忘不掉他最后的那一段话。他跟我说，妈妈，昨天我实验室失火了，我所做的实验都付之一炬，但是没有关系，我可以重新做。他说，妈妈，你的人生走错了，没有关系，你可以重来。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监狱里面接到这一封信，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眼泪没有办法停，我控制不了我自己的泪水一直流，我好难过好难过。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上帝为我预备的，也因为这样子更坚定了我出来的时候我一定要戒毒。那也是因为我怕被关，
刑期又越来越长，一次比一次长，我很害怕，所以我就在里面，其实我是在害怕里面，因为前面已经三次了，我发誓不吸，可是我又吸，所以真的我也很害怕出狱。我甚至有时候想，我出去该怎么办？我要怎么戒这个毒？我很害怕出狱。就在89年9月6号，我出狱了，感谢上帝。其实我刚回到家，因为可能十几年对家人的伤害，我不太会去跟他们互动，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互动。然后 我想他们心里跟我一样，他们想的跟我一样，因为我害怕自己不知道哪一天又要跑去吸毒了。他们一定也想说，我不知道哪一天又忍不住又跑去吸毒了。然后就在一个礼拜天，我看到我的三妹跟我的小妹，他们说要去教会做礼拜。忽然间我就告诉他们，我说我要找我妈妈。
哦，你想起了，对，在监狱那位告诉你说你出来可以找我的问妈妈。
对，
是
我跟他们讲我要找我妈妈。我记得那时候小妹打电话到根生保护会去问，因为那个时候我可能自己记错了，我一直以为说诶，他的教会是在公馆，所以我跟我妹妹讲说在公馆，结果不是，我妹妹在公馆的教会都打遍了，后来打到根生保护会，那根生保护会刚好跟晨曦会啦都有联系，然后他们就说诶，有一位晨曦会的义工妈妈叫问妈妈，然后就这样子我妹妹去找到了问妈妈。
是，那慧玲，你在入狱的那个头几天就碰到问妈妈，后来还有陆陆续续
有，
还
有
是他还会去给你们上课，是，那你终于找到他了。
对，
嗯，
我还记得那时候他跟我约在新店行道会见面，他约的是30号礼拜天做主日，那我妹妹呢？他们在那个灵粮堂聚会，然后另外一个妹妹是在大平林，不同的教会。所以呢他们怕我不知道路，我小妹呢就前一天那天礼拜六他们就带着我要先去看教会，然后去的时候呢刚好那个教会会堂接待的他就看到我，他就问我说诶，你怎么会到这里，我就告诉他诶，我明天会来找一位问妈妈，那个刘妈妈她刚好跟问妈妈很熟悉，她就打了一通电话，问妈妈接到了，妈妈就马上从家里赶过来教会跟我碰面。我还记得这又是一段故事，那一天当我两个妹妹看到我妈妈的时候，她跟我妈妈道歉，他们两个跟我妈妈道歉，她说我妈妈你真的很伟大，我们真的很愧对神，你知道吗，我们不敢把我的姐姐带到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怕他又跑去吸毒，将来在教会里面丢我们的脸，所以我们不敢带我的姐姐去我们的教会，我们把他带来找你。他说我妈妈我们真的很对不起我的姐姐，也对不起神。当时我听到这一段话，我心里更是难过，我才晓得给我妹妹这么深的伤害，我不晓得我该讲什么，我只有一次跟他们讲对不起，对不起，原谅我。
那你之后就开始去到了我妈妈的教会。
对，
是，
我每个主日都会去，我妈妈都会陪着我。
嗯，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身体的毒容易戒，心毒难戒。其实我去教会只是因为说十几年来没有跟家人好好互动，我们没有话可以说，可是我到教会回去，我妹妹他们会问我诶，你今天到教会做了些什么，你发生了些什么事，我只是想我去了教会我可以跟他们之间有互动，就因为这样我很愿意去教会。但是经常我自己一个人从教会走出来的时候，我都低着头，我很希望在路上捡到一包毒品。我每次走出来啊，从新店行道会走到新店市公所捷运站的时候，我都低着头在地上找毒品。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包很像毒品的东西，我走过去我又走回来，走过去又走回来， 后来我忍不住捡了，跑进巷子里面。当时哦，是一包干燥剂。其实说真的，那时候我心里很失望，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感谢神保守我，真的让我捡到一包毒品，我就完了。所以很感恩的就是没有让我捡到一包毒品，让我捡到一包干燥剂。
所以我们看见那个人的软弱哈，依然在那里。那慧玲，我相信重点是不是只是去了教会，我重点是神怎么样去碰触到你。刚刚讲到那个心毒，那后来是怎么样的情况？
哦，感谢上帝。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可能是因为我妈妈的关系嘛，教会都有就是有接受一些就是跟神人的传道，有一个实习传道，就是在那时候是从晨曦会出来，然后之后到道生神学院读书，一位中祥传道，他也在教会里头服侍。那他的太太因为爱屋及乌，他因为嫁给中祥以后，他对我们这些根生也特别的疼惜。所以那时候我刚开始我到教会以后，我就开始会一个礼拜有三天在教会做义工。那小学长他就认为说，诶，只是到教会做义工不能让我白做工啊，所以他每个礼拜他就会拨一天的时间陪我读经祷告，我们两个就会有私下就是他帮助我更认识神更认识圣经的时间，会分别一段这样的时间出来。那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枯燥乏味的，有一天我也不晓得为什么，那一天他带着我读一段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还记得那个当时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忽然间嚎啕大哭，把小琪传道吓了一跳，他问我怎么了，我就哭得跪在地上，趴在地上，我就跟小琪传道讲说，我错了，我错了，我一直哭一直哭，我一直跟他讲我错了。他问我说你怎么了，因为我在以前的日子里面我总是很率性而为，我觉得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觉得我吸毒吗，吸我的毒吗，顶多我是跟家人要钱而已吗，我又没怎样。以前我甚至觉得说警察很可恶啊，我吸毒我没怎样，你们为什么要抓我，我只是吸毒而已吗。可是在这时候我看到我生命中的败坏，我看到我自己多可恶的一面，我看到我一直在伤害我身边最关心我最爱我的人，我看到我给我父母的心灵捆绑是何等的大，我看到我多么对不起我两个孩子，我看到自己一直只是自私，只是随着自己的喜爱做自己的事，我从来没有顾虑过身边的人，连做错了只是给自己理由跟借口。这句话，上帝的这句话，让我看到我心里面最黑暗、最糟糕的、最败坏的。之后，小琪传道就又带着我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开始用这句话安慰我，然后告诉我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他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我还记得从那一天以后开始，我就不再低着头在地上找毒品了。
是，感谢主。慧玲，其实白云会想到之前你有提到你有好几次在父母亲的面前向他们承认说啊，我不要再吸毒了，我要改过了。可是我听起来我觉得当这一次神的话语进到你心里边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不同的那种，才发觉真正自己是一个罪人，那种认罪的悔改。以前你可能还是心里有点觉得说我只是吸一个毒，那只是我的需要，我觉得可能我们还没有彻底的认识到自己那个罪。所以我就很感谢神哈，所以你也在神的里边做一个新造的人。那我想这个新造的人也是一个历程，这个之后我相信在你生命一定发生了一些的变化，你会告诉我们是怎么样的新造的人呢？
其实之后小吉传道还是，哇，还是上帝的话有用，他还是继续带着我，就是读一些神的话。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就是读到以弗所书5:22-24的时候，我觉得上帝在教我，教我怎么样把自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教我怎么样把自己变新人。他说要我们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他告诉我们的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然后要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然后穿上新人，然后这个新人呢就是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句话一直以来就是我心里面，如果说有小组聚会为什么分享的话，一直都是我最喜欢的一段经文，
是很宝贵。
哎，对，
是。那白云还要再问一次啊、哦，那个心读后来是怎么样？你说你不再低头了，看着地上要看看还有没有毒品，那个心读你自己可以感受到是怎么样就被拿掉或者是释放的？
其实他要感恩的就是说，就是很，我就想很多更生人嘛，就是监狱出来的人，就是我妈妈都说可以去找他嘛，然后牧师就是看到很多很多人到教会来找我妈妈。那像我算幸运的，因为我还有家人，那很多是没有家人的，没有的吃，没有的住，所以呢就是牧师就是看到这样，所以就被我们成立了一个新希望工作坊、
嗯、
那我们可以一直在那边做脚趾这样子。
是，所以也给你们一个环境，
对，
然后让这个环境能够让你们重建，能够塑造，
对，
也用神的话语来带领。
对，因为那时候钟祥传道负责我们那个工作坊，我们每天早上都要晨更、
哦、
嘿，
是，
然后结束也是会做结束祷告。
嗯，
那个时候我觉得说传道是就是一个我学习的榜样，我也常跟神祷告，我说你怎么样给钟祥传道的，求你也加给我。
是，我知道钟祥传道自己也是过来人，
对，
也是走过这样路程，所以他回头来兼顾这些的弟兄姐妹。那慧玲，我不会忘记你的两个儿子，那你跟他们的关系，还有你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后来怎么样？
其实是要感谢工作坊的地方，因为这个是教会帮助更生的地方，他除了让我们就是可以亲手劳力做正经事，可以自力更生之外呢，其实可以给的薪水呢是不高的，我们就是固定的，只要是更生人都是16700。我还记得呢，第一年那就是一整年，刚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碰到过年嘛，嗯，然后接着就一整年又下来，到等于第二个过年的时候，我回到家，等于在工作坊上班了一年多了，我发现我爸妈对我放心了，
嗯，
他们跟我的互动呢，就回到我感觉没有吸毒以前一样，因为他们觉得不相信他的女儿呢16700呢会愿意这样工作，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上帝。他帮助我的不是说只是说让我可以把毒戒掉，他还帮着我一直跟家人的关系一直在恢复。然后我的大儿子呢都是很容易，因为他跟我的父母非常亲近嘛，很容易受父母的影响，很容易受到我父母的影响，他看到我跟我的父母关系恢复，我的儿子也渐渐的跟我之间就越来越亲了。那其实这个当中呢还有很多很多时候，我觉得是神在做工了、啊，因为会借着一些小小的，比如说我儿子，他那时候很刚考上驾照，很喜欢开车嘛，他有时候开车出去呢，就会发生一些擦撞碰撞啊，因为经常性的，所以呢，他也不太敢再去跟阿公阿嬷讲，然后刚好有妈妈在，他就想，我不想他，其实让我很感动啊，他会跟我讲，我很感谢他，然后虽然我是没有工作。在教会做了，刚开始出一次一年多是做义工，但是我妈妈他们每个月都给我零用钱，我都一直存一直存。那其实存到一笔的时候，就神很奇妙啊，就刚好我儿子会需要用这一笔钱，我就会花在他身上，大概都是跟人家小小碰撞，因为刚刚学会开车，就这样我跟我儿子之间的关系呢也一直建立起来。
是，那慧玲，我想哈，我们最后如果有朋友哈，也像你这样子曾经走过人生的一些的迷惘痛苦或者走错路，那你会对他们说些什么？
其实有人问我说
为什么你会那么相信有这位神的存在？我就告诉他们一句话，我说我觉得我的这一生呢，在我过去我还没来到教会以前，我真的对我自己也是绝望的。我觉得我一生不是老死监狱，就一定是吸毒过量死掉，我觉得我是没救的。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可以重新来过，我可以摆脱毒品的捆绑，我可以跟家人再重新的恢复那个关系，我可以重新的再抬头挺胸做人，我真的从来没有想到过可以这样。所以我告诉他们，因为有神在，有上帝在，而且我也会再跟他们讲，你看呢、啊，我总共入狱四次，前面三次我都不到两个月我就跑去吸毒了，我有这一次到现在快六年了，到九月六号刚好满六年。
真的是感谢主，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神。
阿门。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白云。这个节目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每一回，我们借着一个真实感人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也进而来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节目当中，白云非常的感谢王慧玲姐妹，这样子坦白并且真诚的把她的故事来告诉我们。我相信莫非他也是要借着自己生命的经历能够成为更多人的帮助。当白云一路在听着他的故事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了一幅图画，一个破碎的瓦器，人看起来是受伤的，是不完整的，是残缺的，可是当这个瓦器他愿意谦卑地降服下来说我错了，真正的认罪悔改，你知道吗？有个很奇妙的事发生了，就在这样的一刻，那个光照进来了，每一个裂缝都是让光透进来的地方，这个瓦器不一样了，每一个的支离破碎的地方就是光同在，就是让光彰显的地方了。光的温暖，光的明亮、医治以及美丽就显在这个瓦器上面了。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命旅程当中，是不是也经历过迷惘、痛苦甚至是错误呢？不要绝望，因着这样的光临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切都可以再重新来过。慧玲的故事就是在向我们述说这样的一个奇异的恩典，这样的恩典是从耶稣基督而来，因为他已经为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也因着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叫那坐在死荫幽谷的人可以看见光，叫那被捆绑的人可以得着自由，叫那失丧的人要一个一个的被寻回来，回到这一位爱我们的阿爸天父的家里边。亲爱的朋友，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需要这样的一个真光。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来到我这里的就不再在黑暗里边了。如果你心中有这样的一个渴望，你可以对耶稣基督说，请你进到我的生命里边，我迎接你，让我的生命来经历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朋友，你对这样的一个信仰是不是有一份渴望，渴望更深的认识，也更深的来得着这位上帝所给我们的应许跟祝福呢？在我们节目当中 非常的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借着函授的方式来帮助您认识基督信仰。那么另外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征得了王慧玲姐妹的同意，将她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在这样的一个宣教事工里边，我们制作了许许多多的生命故事，那么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可以来向我们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那么要如何来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或者您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写信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我们的通信地址是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已经接近尾声了，白云在这儿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在这儿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向他倾诉，向他哭。 是